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13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与人间疾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困难跟考验，有时候甚至会打击我们的信仰。如果是以基督的精神来面对这些苦难，我们会发现，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由许多的牺牲、痛苦、爱的奉献组成的。这样的生命最后才会散发出光辉，也才会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高贵。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典范。唯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基督徒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将苦难作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每天和基督一起背负十字架，拥抱天主所给予的十字架，因为那将是我们得救的工具。现在，让我们虔诚地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以恩宠化育，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求你赏赐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之中，不为错谬的黑暗所笼罩。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天主 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了一段厄利叟先知所经历的一则故事，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凡是善待天主仆人的人，都必得到天主特别的降福。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列王记下。有一天，厄利叟路过熟能，曾有一位富贵妇人挽留他吃饭，因此厄利叟每次路过那里，总到他家里吃饭。妇人对丈夫说，现在我看出来，这时常路过我们这里的天主的人是一位圣者，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给他盖一间小房子，里面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灯，这样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厄利叟又到了那里，就进了那小房间休息。厄利叟就问格哈起说，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格哈起说，可怜他没有儿子，丈夫又年老了。厄利叟说，快去叫他来。仆人便把妇人叫来，他站在门口。厄利叟对他说，明年这时候你将怀抱着一个儿子。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清楚明白地告诉当时罗马教会的教友们，人一旦接受了圣喜圣事，就是与基督一同死亡被埋葬，并且和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在天主面前已经是一个新的受造之物。因此基督徒必须时时地保持圣洁的生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使我们度新生活，如同基督借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一样。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亡也不能再统治他了。因为他死是为罪人而死，仅有一次而永远有效。他活着是为了天主而活着。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对于罪是已死的人，但在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生活的人。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亲自强调了两件事。第一，做基督的门徒必须完全地跟随他。第二件事就是，凡是协助接纳善待基督门徒的人，天主必会特别的降福。现在让我们专心地来聆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宗徒们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反而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位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必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必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13主日， 我们以接纳与赏报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在台北有一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大医院，这医院呢是纪念英国马偕博士在台湾行医救人的纪念医院，叫做马偕医院。马偕博士在1873年1月23日的日记上面有这样写着，他说准备回淡水的时候啊，路上遇见老妇人，他正好拿着马桶要去清洗，有人骂我们，又煽动这位老妇人呢，把马桶里面的粪泼我们。这老妇人随即就开始辱骂，从我们的后面冲到跟前，真的把马桶里面的粪朝我们身上泼。我们没有抵抗，仍旧往前走。累了，我就坐在路旁人家的门口，这人很懂礼貌，给我们茶喝，又请我们入内休息，临别的时候还说再来啊。有苦就有甜，有冷就有热，有敌人就有朋友。这篇日记啊，这说明什么是接纳。那很懂礼貌的人不计较他们身上的恶臭，给他茶喝，请他入内休息，这个跟前面描写的那个遭遇的话呢，破缝的那个遭遇啊，是这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拒绝辱骂，一个是欢迎的接纳。马偕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到现在留给淡水人是感恩跟怀念。他那个最主要座右铭就是说，宁可用尽，不要秀毁，就生命要全部的让它发光，到一直，到尽头，不要休闲让它带来的发生锈。那么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福音马窦福音里面所讲的啊，有几个课题的话，一个接纳课题很接近。那我们看今天的福音的课题哈，比如，爱天主的基督徒啊，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如果依照这个读经一的提示，福音的主题应该耶稣说：“谁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这所讲的接待，我们先从这一段开始分享嘛。我们要注意，耶稣所讲的接待，不是在伦理上的要求彼此接待，他的重点呢，就是派遣他来的那一位。所以他说：“谁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这是一个层次，中途是受耶稣派遣，是有等同的意义存在。耶稣接着又说：“谁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位派遣我来的。”这个在关系上又往上推了一层。接待天主，那么蒙恩的程度跟广度又高了一个层次了。所得的赏报当然就更大了，这可以看出耶稣对中途的一种重视。耶稣派遣中途的任务是了不起，他让中途们代表自己，让他们发现他跟他们之间有等同的关系。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所讲的语气的轻重，在中途与派遣他的耶稣之间的是等同的，不能要生于耶稣跟派遣他来的天主之间的等同。耶稣跟天主圣父虽然有派遣跟被派遣的区别啊，但是他们却是同性同体的一个天主。中途们呢，不过从耶稣手中接受的这个权柄，他们并不是耶稣。我们接待中途是接待耶稣派遣来的代表，我们遵从耶稣跟耶稣派遣来的代表，我们也尊重天主。所以中途是耶稣跟天主的使者，如果他受到接纳，就是基督受到接纳，基督受到接纳，天父就受到接纳了。因此中途在跟人来往的时候呢，他负一个使命，他必须为基督作证。那我们应该知道啊，如果我们自己不忠实， 受到人们的拒绝，最后受到拒绝的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用正面的方法来告诉门徒他自己的临在，同时也列举出接纳的闪报。那么我们根据信仰上的认知，基督以不同的方式临在人间，所以接纳跟闪报的关联呢，自然付出天主爱的感受。比如蒙受先知神恩的那个人代表是基督发言，那我们如果接纳一位先知，我们领受的闪报是分享先知的神恩，先聆听他代表基督发言。接纳义人的闪报呢，是在义人身上我们认出基督对自己的策略，天主借着义人赏赐在天主道上跟义人同行。至于福音最后提到的耶稣的许诺，谁只给弱小的一杯这个清水，也绝不会得不到赏报，这更容易了解。因为基督曾经说过，凡是对最小兄弟中间一个所做的，就是为基督所做的。能够为基督做一些事情，这是人间最大的幸福，没有什么赏报比这更大了。今天读经一以厄里叟跟他的仆人哥哈奇路过苏人小镇，接受一对夫妇的款待。这对夫妇呢，他认定厄里叟是天主的人，所以特地为他盖了一个小房间供他休息。厄里叟的回馈是什么？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将怀抱一个孩子。这个例证就接纳跟闪报做的最好的解释。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许多无名的厄里叟，他们是耶稣认作门徒中间弱小的。如果我们有幸运接待他们，遇到他们，给他们一杯水喝，留他们吃一顿饭，甚至过一宿，耶稣说我们就不会得不到天主的赏报。现在我们往福音的前段来分享。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耶稣派遣中途出外传教所说的，因为耶稣要受苦受难死亡，但他的门徒呢，当然也不会例外要走这条路。因此他说，谁愿意跟随我，该舍弃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意思说，不论什么人，不拘男女老少、聪明才智，只要愿意跟随耶稣的，因为耶稣是从来不强迫人跟随他，跟随耶稣还在次于自愿，因而只要愿意跟随耶稣的，就应该不停地背自己的十字架。这里所说的十字架不只是象征呢，而且要有一个有形的领悟啊。因为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呢，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自己要背一根大而长的木头，要全身赤裸，在一路鞭打下走向城外的刑场。这是罗马时代在巴勒斯坦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耶稣知道自己将来走死亡的路的时候呢，一定会这样子背十字架，在一幕的情景，所以他跟随他的人也可能要走上这一条路，所以他就预告给他们知道这件事情，让他心里做准备。背十字架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生长久的牺牲，他必须舍弃自己以及自己所有的。所以耶稣才进一步说啊，说谁爱父母超过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谁爱子女超过我，不配做我的门徒。就是要我们先割舍亲情爱，让自己了无牵挂，才能准备做全牺牲，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要舍弃。在这里耶稣又说了，谁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必要丧失生命，是要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获得性命。为了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去要有整个的这个性命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个是灵魂跟肉身结合的现世的生命，这是短暂的生命。第二个是幸福永生的生命，那是灵魂离开肉身以后，我们要跟天主共享永生，这是灵魂的生命。 而这部分灵魂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有无限的价值。耶稣曾经有说一句话，这句话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他说纵使赚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灵魂，对他有什么好处？丧失了灵魂，他的荣华富贵、权势、地位一转眼就成空。说他虽然保存了现世的生命，却失去永远的生命，失去永远分享永生的机会，相关的。如果他抛弃了自己的生命，走向永生道路，那么耶稣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要我们认清我们整个的生命，了解短暂的现实的生命跟永生的生命哪一个轻哪一个重，那我们要自己有所取舍，千万不能够本末倒置。那么总观上面各段我们分享的这个圣经的意见呢，我们应该明白今天福音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耶稣说谁爱父母超过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谁爱子女超过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这爱父母爱子女本来是天主要我们奉行爱的准则，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呢？是不是叫我们违背天主的纪律呢？为了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先从耶稣下一句话来做诠释才容易了解。他说啊，谁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在十字架精神上的意义来说，它代表是爱，而且是完全牺牲奉献的爱。既然要背十字架，就得放下一切，以天主为首要的考量。父母我们所爱的，子女是我们所爱的，这是血缘的一种亲情，是天性。我们晓得天性来自天主，因为我们是天主所受造的，潜意识中间我们具备了天主的爱。这是由亚当受天主驱气而有生命开始，我们爱父母爱子女，天主也爱我们。那么我们爱基督重于父母是信德的增长，相信天主必爱我们的父母子女，所以这不是我们弃绝父母子女，而是我们把父母子女托给了天主，这不就是接纳的精神吗？我们接纳了基督，父母子女就蒙天主的接纳，这不就是我们所享受到最大的福分的赏报吗？由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就了解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意义。那么耶稣要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现在我们离开上面十字架的实相，而有生活的现象来说，这个十字架是指人世间的现实环境里面我们一生所遭遇到那些不如意的逆境，像身体上的病痛、心灵上的烦恼、工作上的挫折辛劳、社会上的一切这个声色财力的诱惑等等，背起十字架的人才有力量去抵挡这些困苦，才懂得什么是牺牲，什么是享受，才有能力辨识痛苦中的喜乐，才不怕牺牲吃苦，勇于面对现实去努力奋斗。圣保禄中途提醒我们，背负十字架追随耶稣具有永生的关系。他说啊，我们要跟基督同生同死，基督死于我们罪恶被埋葬了，我们临死时候呢，也除去我们的罪恶，把我们旧的生活跟耶稣一起埋葬。但是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起来，开始度一个光荣的新生活，不再死亡，那我们临死以后也同基督一样从死者中复活，开始度一个天主子女的新生活。背负十字架是为了善度天主子女新生活，新生活是扩大爱的生活，是活出基督精神的生活。基督教会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具备的条件，那就是接纳，接纳耶稣所代表的一切。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印度的征服，德蕾莎修女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冷漠。无论是我们本身，或是身旁的亲朋好友，甚至是陌生人，每个人都有所要面对的困难。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爱帮助周遭的人，这样不只可以减轻对方的痛苦，同时也帮助我们自己走向成圣的道路，就如同征服德蕾莎修女一样，借着对最小兄弟的服务，成圣了自己。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相见。